前呢，我们首先想这个播放一段啊，就是我们的记者，驻中国记者，美国之音驻中国记者，叶冰从山东济南发回来的一段视频，是有关孙文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采访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断播事件。那么这一次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记者叶冰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现在被软禁的地点，这个地点叫燕子山庄，是山东省级的一个招待单位，据说是在军区的这个管理之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山东济南燕子山庄，是山东省省级的一个接待单位。这是记者叶冰在外头拍摄到的这个一些外景啊。那么他8月2号一早赶到济南之后呢，在山东大学的教工宿舍里找到了孙文广夫妇常年居住的高楼，也询问了一些邻居，邻居表示不了解孙教授夫妇的去向。
那个孙教授是在旁边住吗？
对啊。
对，他现在人哪去了呢？怎么样？
不知道。
有没有听到昨天的声音？
没有。
没有听到是吧？就是他现在去哪儿就不清楚是吧？
不知道。
老伴儿呢？
不知道，我们没出去的。
他平常他跟老伴儿住在一起是吧？
对。
那他现在去哪儿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的知道吗？
不知道。
都不知道是吧？那他就是有没有给你留个什么话什么的？
没有。
是吧？以前他走了的话，会不会托付给你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有的时候有是吧？一般他去都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他也不说是吧？哦，你了解他的情况吗？
了解。不知道，有的时候下班，有的时候没有。
那你一般上不上来呢？他们？
不上来。
就是都在下面是吧？
对。
啊、哦，但是好像他发过视频，有的时候他们搬个长椅在这上面也有，那个您注意到了吗？
那不知道。
是吧？
这就是记者叶冰从中国发回来的视频。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时事大家谈当中呢，孙文广教授本来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的这个采访，通过电话连线美国华盛顿总部的这个直播室来发表他对中国政府近年来在非洲这个金钱这个外交的这么一种看法。正在这个时候，有数名警察破门而入，把孙教授带走，这个采访呢就是强行给中断了。那么就这个事件呢，后来引发了很多的其他的后续的这个效果和效应，还有什么外交方面的一些纷争啊。我们想请这个我们几位嘉宾先简单的谈谈这个事件。我们首先请这个坐在我们演播室的这个杨建立博士，杨先生，你来谈谈你对这个孙文广教授被强行掐断这个广播这个事件，你谈谈你的看法。
啊，首先向这个孙文广教授表示敬意。孙文广是我们的老乡啊，山东人，在山东啊，他是一个异议人士的标杆人物，是一个异议界的领袖人物。那星期三发生的事件呢，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从非洲回来以后开始要清理言论空间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在当局眼里可能言论有点泛滥，那么或者说山东省委已经嗅到了某一种这个风向，所以呢开始清理山东的言论空间。因为孙文广教授不是第一次来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这个接受这个外媒的采访也比较多，而且也经常的发表一些言论，这次有用这么极端的行动来阻止他接受美国之音的发言，而且强行带走，现在还在失踪的状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新的政策在执行。因为一般来讲，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异议人士和这个管他的警察的关系的话，他的情况是这样，就一般来讲他这个管你的警察呢，他和你保持一种平衡，他给你画定一定的线，就是啊，你不要这个太过分了，咱们维持一定的平衡，你也帮我，我也帮你，他处于这么一种平衡状态。忽然发生一种变化，一般来讲是上面有命令，就是说孙文广呢这个平衡和警察的平衡在那一天打破，这说明那一天接到了某一种命令，或者来自山东省委，或者来自于中央。
对，那么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你谈谈你的看点、看法、观点。
对，我觉得孙文广教授了，是中国的现在仅存的几个了敢言的，就是知识分子了。无论我们看到李锐，还是看到包同了，他们呢其实都是彰显出中国传统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美德，那么就是要立功，那么立言要立德。我觉得呢这几位知识分子他们也都经常接受美国之音或者是亚洲电台的采访，他们呢基本上达到了一种置身死于那个度外的这么一种境界，真的是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这一辈子人生呢能够在历史上啊能够得到就是一个公正的或者是正确的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呢，我相信对年轻人是会一种激励。另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明目张胆的，就是在那个就是直播的那个这么一个过程中呢，进行这种暴力的威胁和那个掐播的话了，那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出中共决策者的高层次的这个一个心态了，可能会跟他的对外的决策，包括对贸易战呢，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或者一种满清末年的这种回馈模式啊，我觉得恐怕也是有相关的。
好，谢谢夏明教授。那么陈梦龙先生谈谈你的观点。
中共的公安或者是特务公然闯进这个孙文广教授的家里，而且是在跟美国之音做直播节目的时候把他给那个弄走，这个应该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发生过。之前我们知道说有意见人士或者学者接受境外的采访，事先被打招呼，或者事后被请去喝茶，或者事后被中共采取了什么行动，也就是说他们还有点遮遮掩掩。那么这次已经不是能用什么粗暴粗鲁这些词能所能形容，只能用冒天下之大不韪这种不顾一切肆无忌惮这些词语来形容了。这说明两点，第一点说明了像孙文广教授这样的正派的这个中国民间人士啊，这些学者他的风骨，他的那个凛然正气淡定，另外也证明这个习近平政权中共的这种疯狂，就是说显然他们遇到了重大的危机，否则的话完全不必要在这个演播室上全世界直播这样一个画面，就中共连掩饰都不要掩饰，就让全世界看见我抓人了，因为太紧急了，不抓不行了，所以这证明了这个政权内部啊，可能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危机，不是我们外界所能意料的。
好，谢谢这个夏明、杨建立和陈梦龙三位先生的点评。那么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中国的领导人呢，习近平他访问非洲，刚刚回到北京，第一时间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来讨论中国的社会、经济还有其他的这个反腐问题。那么按照新华社的报道，中国高层研究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主要是想解决六个方面的维稳问题，他们就是就业维稳、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预期工作这些方面的维稳。另外呢，政治局还讨论了近年来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就是如何加大反腐的力度，先从党内做起。他们再度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今天讨论我们先从政治局的会议开始。那么我这里先插一句，我们今天讨论形式可以灵活一些，大家可以互相插话，互相补充一下。那么首先是纽约的夏明教授，你来这个谈一谈。这样按照中国党媒的说法，习近平刚从非洲回来就主持政治局会议，那讨论这些方面的问题，可见维稳工作是中共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这六个维稳的重点呢，都是经济和民生问题，好像从政治特别是社会维稳，比方说贸易战啦、毒疫苗啦、医疗啦、教育的住房啦、弱势群体遭打压这些方面呢，好像有所不同。那么其中有些什么样的差异和原因，您的看法来谈一谈。
对，这种紧急了确实是火烧眉毛了，不然的话呢习近平不会就是下马一死了马上就召开这种政治局会议。它的重要的特征或者有什么差异了，其中我们都知道的，中共政权呢它过去三四十年甚至在建政近七十年呢，其实一直就在进行的一个挣扎，就是它没有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呢，它弥补它的那个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呢，是靠的它的经济增长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合法性呢，来那个就是填补的。所以呢，中共呢，它长期的就是这个共产党呢，就是GC 那个 D 了，其实就变成了就是 GDP 党。所以呢，它成了一个所谓的我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党。那么尽管这种逆天功为己有了，有点那个荒谬，因为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是老百姓呢，他从奴役状态下生产力释放以后， 尤其加上人口红利，再加上跟国际社会的对接了，利用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空间了，那么造就出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其实跟中国领导人关系不大，可能和邓小平呢和赵紫阳他们的这边的改革呢关系呢还大一点，跟江泽民呢也有点关系，但是跟当今的所谓的就像许章任说的高峰这些领导是毫无任何关系的。但是现在呢中国呢就出现一个就像美国政治术语里面说的stupid is economy， 就是傻呀，最后还是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而现在的经济呢你可以看到了，无论从就业、金融、外贸还是就是预期等等，它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它是全局性的问题，因为中共呢是善于就是切腊肠，一个小地方呢它可以控制管控，它可以把一个大问题化解成一个就是小问题，但是这边呢全局性的问题它没法切拉长，因为第二个这些所有的问题呢都涉及到国际的形势、国际的格局和外国，包括像外贸和外资和那个金融等等。第三呢，那么它还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呢，最后呢都会发现呢这个鱼呢它开始臭是从头开始臭的，所以这个鱼头开始臭了，就是个领导了让中国的老百姓呢丧失了这个信心，出现了预期不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要稳预期。当然了，如果是那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中共的预期不稳的根源，就是人民丧失信心的根源，那么现在由他来稳预期，那我觉得只有像许章任说的缘木求鱼了。
好，谢谢夏明教授的点评。那么下面我想请陈茂公先生来谈谈。那新华社说呢，政治局这次开会主要是打三大攻坚战，他们是防范化解重大的风险，精准的脱贫，污染防治，那么这三点。那这里头的问题是呢，后面两点大家都懂。那是第一点，比方说如何理解什么是重大的风险，他没有说。那么陈茂公先生，你来谈谈你是如何理解这个重大的风险呢？
对，他后面两点什么这个扶贫啊、治安了、啊，这是硬解释的说法，说他的问题在第一点，就是所谓重大的这个风险。那么同样道理，六稳也是，前五稳都是一个硬解的说法，第六稳才是重大的。这个六稳呢，就说明出现了六不稳，什么叫做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贸、稳金融啊、稳外资啊、稳这个后来一个稳预期。那么就说明这些所有这些领域都出了问题，比如投资、外贸，我们都知道，因为中美贸易战，这个外国这个投资束手，而且中国的这个市场不开放，市场准入限制，那么中美贸易战使这个中共不能够再利用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来养肥自己等等。那么稳预期这个话就很空洞，稳预期就是说中共内部啊，他连预期都已经无法把握了，所以说传出一句话说，中共因为号召这个习近平要求信党，结果连智库都信党，结果由于智库信党，这些智库的人呢研究问题呢他就不是很客观，他就首先要围绕着智库信党先向党表忠，向习近平表忠之后才来谈问题，这样就偏离了客观路线，结果使中共高层反而失去了判断。这跟古代这个皇帝啊处于的状况一样，就是要求过于的效忠，过于的这个怀疑，过于的多心，然后到处设锦衣卫啊，东厂西厂内行厂，结果搞得完全言论失真，没有人说真话，结果皇帝被蒙蔽在其中，天下都快倒塌了都不知道。说这次中美贸易战上他们几个吃惊，当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他们说不打响第一枪，抱了一个幻想，然后当美国总统提出2000亿他们说震惊，当现在说2000亿从10%的关税增到25%他们就说没想到，这说明他们的确没有预期，任何方面都没预期，而最没有预期的是中共高层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所以稳预期就说明习近平认为他们失去了预期。那么刚才提到的是说什么重大的什么这个风险或者隐患，其实就是讲的政治上的，只有他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的目的，这个会议一回来叫经济工作会议，就是为了排开外界对政治和军事其他方面的联想，事实上最终落实的就是一个政治议题，所谈的这些重大风险，如果说是国外的风险也还罢了，民间的风险也还罢了，最重要的是中共内部的风险出现了，对习近平本人的这个他所的他的权威和地位啊发生了动摇，这是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个事情。
这里头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我想请波波先生补充一下，这个重大的风险是不是指这个如果说外界就是西方的压力贸易战，这个咱们不排开，就是领土海岸线的这个争端咱们也排开，那么重大的风险是不是指就是党内和民间内发生了重大的意识形态的方面的分歧，这个是不是他们要讨论的一个或者他们关心的一个重大风险？
所内部的才是重大风险，民间呢自然，民间的今年呢发生了多少事情，不只是孙文广教授的事件，许章润的这个公开信和清华学子要求这个弹劾这个开除了胡安刚，而且5月4号樊立琴在北大24张大字报，还有这个女学生岳欣，还有其他签名人这个反性侵，还有以及这个年初以来民间的抗争也颇为厉害的壮举，说明人民呢、这个不从人民，从党外到党内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以前对习近平是怕的要死恨的要命，现在他们还是恨得要命，但是并不怕的要死了，不怕了，人民敢说话了，而且他重大的风险在党内，党内的风险就在于习近平想定于一尊，想这个一翠定音，结果搞了个表忠运动，栗战书发起，结果成了个不表忠运动，最终只有4个习家军，一个非习家军表态，成千上万的高官都不表态，以最解放军将领一个都不表态，习近平一气之下在8.1例行的晋升上将这个仪式都取消了，没有一个人晋升为上将，说党内出了重大问题，说他又谈纪律条例，我想说一句，他谈纪律条例约束别人的时候，最大违反纪律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因为你们习近平、王沪宁等人，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大搞个人崇拜，直接违反了党章，党章规定反对任何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如果说追究纪律的话，从先从习近平和王沪宁追究起。
好，谢谢陈木棍先生。那么建立先生，我们讨论了这个经济，再来看政治啊。这次政治局开会除了讨论经济问题，还讨论了反腐问题、共产党的组织条例。那么这次集中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我们知道这个条例是2003年提出的，而且已经过去了15年。为什么政治局现在要讨论这个条例？看这个新华社的报道，他并没有提出什么这个讨论结果，怎么样修改这个条例，也没有提出要废弃。那他什么都没有提，他只是说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这又如何来解读呢？
实际上这个信息已经把事实给揭露出来了，并且非常清晰。因为什么呢？习近平这个访问非洲之前遇到了这个某一种围剿和攻击，使得呢他在政治上做了一定的让步，不然的话这个习近平的像不会连夜撤掉，而也不可能有很多的本来发不出来的文章都发出来了，这个言论空间一下子在他们眼中泛滥起来了，这还有这个泼墨女孩的一泼墨，让大家的这个预期发生了变化。我一会儿回过头来再谈预期啊。那习近平呢，他一定是正常做了让步，回来以后呢，他出现了各种的风险，在刚才讲了重大风险，这重大风险呢是综合性的。那实际上呢，任何一个小的事情，或者一个经济上的事情，任何一个领域的事情，只要发生了一个危机，都可能使得现在的政权发生这个不稳定或出现大的问题。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肯定要进行政治上反制。政治上反制怎么反制呢？那你是当政者啊，你当权者，家长肯定用什么呢？用家规嘛。啊，家长最喜欢用家规的肯定是家长，而不是孩子，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权者他回来就开始拿家规出来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政治纪律。我为了这个准备这个节目啊，我把这个党的纪律给拿出来了，因为我这学习不好，必须念一下子。他一共这个处分条例啊，一共是6大纪律，其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纪律，然后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实际上最重要的，他也强调了，是政治纪律。什么叫政治纪律呢？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
不许妄议中央。不许妄议中央。
让我念一下啊，念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条例拿出来了。第46条，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有哪些情况呢？第一，公开发表违背4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或者有其他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现在都发生了啊。第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个正在发生，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第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和军史的。好，大家我一念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他要开始进行反制。为什么要反腐？他总不能讲你反对我这个搞个人崇拜，说我要搞你，他就是告诉你我这里有党的纪律，可能你有腐败问题，我对你进行威慑和进行处分。他是以政治上的那种反制。所谓的预期是什么呢？ 预期就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形式的这个预估。这个形式的预估呢，常常会有这个自我实现性。比如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大家预期是什么呢？习近平大权在握，政权稳定，所以大家就不敢动。这个没想到大家哎，有人开始这个反制，反制了以后有人泼墨，一个小女孩都敢泼墨，大家的预期忽然发生变化，就说习近平政权并不稳定，所以大家开始出来蠢蠢欲动。所以这个预期实际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对经济的预期影响了人们经济的行为，对政治的预期也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而恰恰是这种预期的不稳定是习近平最害怕的。所以六个稳定其实是这个维稳的升级版，维稳的升级版最主要的一个稳字就是稳习政权。
那么好，谢谢杨九龄先生。那么我现在念几个我们这个观众听众的这个评论啊，有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六稳，有一位叫 Chuck Wang Chao， 他说啊，对中国的新闻应该正面文章反面来读，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强调所谓的六稳实际上就是六个不稳。那么刘徐说，我们都热衷于讨论中共末路的话题，但是我们忽视了中共是个很聪明的政党，他善于总结经验。第一，他从苏联解体中意识到必须掌握枪杆子，像六四那样的镇压还有可能发生。第二，他从一系列的危机当中意识到必须控制人民的思想，中共有众多的太平官和党工充当压制民间的帮凶，基层人民的现状是进入寒蝉冻难不得。实际上他就是谈到了毛泽东所说的那个两杆子，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他现在还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黎明将至的一个网友说，这个观众说，他说为什么要禁止言论，只有三个解释：第一，过去做了坏事怕人们提起；第二，正在干坏事怕人们批评；第三，准备干坏事怕人们揭露。总之呢，禁止言论一定是与坏事相关，绝对不是好事。那么三位嘉宾每次呢中共政治局开会呢，一般相关的报道它的结尾都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的事项啊。那么事实证明这最后一句话就是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很有学问也很有研究的必要。我们来看一看这句话一般是什么样的含义，又如何来理解。按照中国的这个媒体澎湃新闻，澎湃还是比较开明的新闻，和那个财新是一样，中共决定对大老虎立案审查就属于其他事项的范围。那么首先呢，先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谈谈你的看法。
对，其他的事项呢，当然是目前呢还难以马上就是公开的报道，要等了时机成熟以后了，那么再报道。大概呢就是说，无非就是有两个，我觉得一个，第一个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有人事任命，当然有升也就可能有人会降。那么这里边呢，是不是涉及到某些人呢要就是提升？那么提升的话呢，要替代谁？那么就有一些人呢，恐怕就会受到那个边缘化，或者是甚至被那个降职或者撤职。对中国目前的乱象呢，可能要为习近平顶罪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不仅涉及到人事，恐怕也涉及到党内对一些就是现象的一些批评和反应。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也会就是触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这么多对习近平的直接的批判，包括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讲到的许章润的他的文章，就直指高峰，他就用那个高峰了来直指。那么所以我相信的话呢，在党内的话呢，大家恐怕也会问高峰有何反应。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恐怕都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啊政治斗争中呢，逐渐会彰显出来的。
那个陈梦红先生，谈谈你对这个重大还研究了其他的事项这个话题，你的看法？
其他事项呢，据有关的报道说是有人事啊，有反腐啊，反腐那个我不太相信他能够出来什么，因为都是选择性反腐。同时，由于三月份的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已经进行了肮脏的交易，党内反腐已经停止了，就假装转向基层的这个扫黑除黄，除恶，又转向这个演艺圈，假装对这个偷税漏税去这个转移视线，所以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可救。人事方面主要是宣传和意识形态系统有所变化。那么我所知道的一个情况是，七月初在这个内部的这些批判会和这个所谓政变传闻这一系列的会中呢，是习近平和王沪宁这两个人呢成了这个箭靶。那么习近平有可能本人都做了检讨，以至于新华社出现了画个风认错这样的文章。那么王沪宁本人呢是受到了各方的批评，不仅有江派团派，而且习家军也试图甩锅给他，说是他搞的高级黑。所以据后来的这个王沪宁呢是做了检查，但是习近平出访这十天，王沪宁到处找这个政治元老哭诉， 诉，到处找这个证监老师就诉冤，认为他自己很冤枉，说最后高层达成了个妥协，王沪宁暂时保住了乌纱帽，他们就把这个宣传的帽子甩给了一个部级的或者副部级的官员，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兼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蒋建国给撤了啊，然后另外提人就表示他在对外的宣传上要负责，这个锅一甩又给李克强扣在头上，说党内这个互相那个甩锅啊，这个是非常不健康，互相推卸责任。那么现在他们当然不会轻易动一个政治局常委，说目前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但是显然对宣传和这个意识形态系统呢，可能要搞一定程度的大班风，这就是其他事项。
我对为什么对这句话比较感兴趣呢？因为中国青年报呢，曾经在澎湃新闻上，曾经在几年前他曾经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叫媒体解读政治局会议其他事项与会议关系不大，但是非常重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央决定对大老虎进行立案审查就属于其他事项的范围。他说，比方说2014年7月29号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18届四中全会，其他事项就是揭开了你懂的，当时不是有个著名的话叫你懂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就是那次是不是就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那么杨建明先生，你来谈谈你的。
按照共产党的这个习惯呢，就是正式开会的这个议程啊，实际上都是已经在私下已经商议好了，就是我们要谈这个。当然这个有一些公开的宣言也非常重要，说明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政治形势和未来的一些他们期待的方向。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事啊，或者说我这个非正式的呢，这个非正式的会议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习近平想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政治目标啊，那他一般来讲可能不会放到他的这个正式的这个会议这个程序中去，但是开的差不多了，正式的通过了，说哎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谈，这时候措手不及，让大家就可以来贯彻他的意志。那么其他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招数，比如说这个这种东西都发生过，现在文化大革命都发生过，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所谓的二月逆流，他不会放在正式的这个这个会议议程中去，他说开会了大家都在嘛，来我来谈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其他事项这次肯定涉及到人事问题，也不一定就是说我把哪个人在用反腐的名义再给拉下来，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看习近平的反制力度有多大。另外呢我想肯定涉及到一些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既然你在访问这个非洲之前已经受到了一些的批评，
对，
而且你也可能做了一定的让步，那么什么叫让步啊？你检讨下是不能就此就结束了，你得让权呐。可能有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这个小组让谁来负责啊、这个小组应该让谁来负责等等，做一些这个工作方面的调整，这都属于其他事项方面里面的。这些呢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对，我们知道那个河北原来省委书记周本顺，他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违反政治纪律妄议中央，他被拿掉了，和周永康关系很好。
对，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在习近平出访这个非洲之间这个期间，又拿掉了一个国土资源部的一个高级干部，也是说是这个违反政治纪律，一般的来说都是这个妄议中央了。那么我们再读几个这个我们的听众的这个网友这个观众的评论。中原不正，他说中共在不停的喊稳定的时候，说明他真的不稳定了。当一个组织在不停的喊自信的时候，他就说明他真的不自信了。当一个组织在不停的喊法治的时候，说明他真的不是法治了。当一个组织在不停的喊公平的时候，说明他真的没有公平了。当一个组织在不停的喊宇宙真理的时候，说明他真的宇宙歪理了。那么一个叫贾毅的这个网友说，中共各方面的为人，一方面并不能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愚蠢的程度令人发指啊！体制内学者被迫发声也很难促其改变，所以这种稳不是稳如泰山，而是一吹就倒。中共风声鹤唳，路子走不远了。那么有一个叫 Sam 的人说，中共当局继续疯狂吧，继续倒行逆施吧，继续朝着文革迈进吧，继续耀武扬威，继续在全世界招惹是非，有本事跟他国多打几仗，让你疯狂个够，这一切让中共加速自取灭亡。那么网友白眼说呢，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之间90%都是相同的，比方说民主自由等等，区别就在于爱国不是普世价值，但很多国人并没有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却独爱爱国这一条，这是有问题的，也是没有价值的。越是爱国越是抵制普世价值，越是拒绝接纳现代文明，越是不能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其实还是生活在农耕时代。那网友邓新华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胆进言，民间沸腾的民意 蓄势待发，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错过了八九，不能再错过一九，不能让孩子们再承担变革的责任。那么有关那个习近平和中共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呢，我们先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的文章以及其引起的反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